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敦促各国协助护航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北京可能推迟川习会。
美日等17国在东京开能源会议，美国重塑国际能源版图新行动。
伊朗外长爆猛料，中共和俄罗斯介入中东战事。
伊朗靠 AI 发动信息战， FCC 警告媒体跟随散播将吊销执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伊朗战事持续白热化之际，华尔街日报周日报道，川普政府计划组建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军事联盟，共同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以应对伊朗的封锁，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宣布。川普总统当天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还表示，中国约有 90% 的石油进口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北京方面不帮助护航，可能会推迟原定的四月川习会。前一天周六，川普总统发帖敦促中国、韩国、日本、法国、英国等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多国纷纷作出回应，但中共尚未作出回应。英国周日表示，确实希望与盟友合作，争取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英国首相与川普总统进行了通话。法国表示，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展开联合海军行动，周一将在欧盟外长会议讨论是否将欧盟 SPIES 海军行动范围扩大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约 70% 原油和 20% 液化天然气来自中东。韩国外交部声明说，韩美两国将密切协调并认真评估当前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本周四访美，预计届时会讨论此事。另外，交通部长达菲周日表示，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提供保险的事已经准备好了。凯恩将军正在评估海军护航行动何时开始，可能一天或一周将会看到石油开始流通。
3月14号，由美国发起的首届印太能源安全部长会议在日本东京登场，由美日两国政府共同主办，澳洲、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印太地区17国政府高官以及能源、基础建设、工业、金融领域的企业代表参加会议。美国内政部长伯古姆在开场致辞时说，当前全球能源市场正受到大规模全球性动向带来的巨大压力，为了在经济上不被中共挟为人质，必须确保从值得信赖的伙伴那里获得稳定的供应。伯古姆指出，加强与各国合作以实现重要能源和资源的稳定供应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强调，这次会议将成为应对能源安全前所未有问题、探讨现实解决方案的最佳平台，希望通过合作促成强有力的共同应对。分析指出，由于印太各国对中东能源依赖程度极高，直接牵动四大经济体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的命脉，尤其日韩 70% 以上的原油进口来自动乱频繁的中东地区。这次会议是美国重塑国际能源版图的行动。彭博社透露，日本和其他国家与美国企业达成至少$300亿能源和稀土的相关协议，以多元化供应链，降低对中共的依赖。
纽约邮报周六报道，伊朗外长阿拉奇接受 NBC 专访时直言，中共和俄罗斯正在与伊朗维持军事合作，协助伊朗化解来自美国与以色列的压力。虽然他没有透露军事援助具体细节，但将双方互相描述为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个说法与俄罗斯此前向美国所做的没有提供情报保证有了差异。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等各类情报，具体包括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队、舰艇和飞机所在位置及动向等。阿拉奇在几天前曾表示，俄罗斯参战并非秘密，之后又透露了中共参战的事实。 伊朗外长的公开发言引发各界对北京与莫斯科在中东战事中角色的质疑。
川普总统周日指责伊朗在军事受挫时利用 AI 生成虚假战争画面进行心理战，并批评美国媒体帮助传播这些假新闻，威胁国家安全，甚至应该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说，伊朗是媒体操纵和公关大师，发布所谓自杀式无人艇攻击以及美军林肯号航母被烧毁的画面，但事件根本没有发生，只是为了掩饰伊朗的军事无能。川普还点名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散播伊朗编造的假故事，包括虚假报道五架美国空军加油机被击落，伊朗25万人集会支持哈梅内伊的报道画面也是 AI 生成的，根本没有发生过。他批评媒体散播假消息，损害自身的公信力，支持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对此进行审查，以防止虚假信息扩散。前一天 FCC 主席卡尔已经发出警告，那些长期散布谣言或扭曲新闻的广播机构现在还有机会在执照换发前纠正问题。法律非常清楚，广播业者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优先运作，否则就会失去执照。卡尔还以2024年总统大选为例，认为在充斥造谣和扭曲的媒体环境下，候选人仍然能够大胜，显示公众已经对媒体失去信心，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古巴爆发最大抗议，放火焚烧共产党党部，总统宣布与美国对话，摆脱对抗。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六表示，在美军持续空袭下，伊朗准备就停火进行谈判，但华府不会再给机会，因为条款不够好。美军在上周五已经摧毁了伊朗重要的战略据点哈尔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哈尔克岛是伊朗政权的经济命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战争已经进入决定性的阶段。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六发出通牒表示，伊朗已被彻底击败，如今才希望与美国谈判，但华府不会再给机会。他强调，美国不会接受条款不够好的协议，并指出伊朗必须投降才能结束战争。总统还说，听说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可能已经去世。川普当天稍早还表示，美军已在中东执行历史上最强烈的轰炸行动之一，并已摧毁伊朗重要战略据点哈尔克岛上的军事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公布视频指出，美军周五夜间对伊朗最具战略意义的经济资产之一哈尔克岛发动大规模精准打击，摧毁超过90个军事设施，包括海军水雷储存设施、导弹掩体及多个军事目标，但刻意避开了石油基础设施。哈尔克岛位于伊朗海岸外约33公里，是伊朗石油出口的核心枢纽。该岛每日原油装卸能力约700万桶，伊朗约90%石油出口都经由此岛，多数销往中国与印度。川普表示，下令攻击哈尔克岛是为了迫使伊朗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回呛，此举已经触及红线，可能引发对阿拉伯邻国能源设施的报复攻击。英国能源研究员卡蒂纳斯分析，哈尔克岛对伊朗政府和军队的资金至关重要，如果伊朗失去对它的控制，国家运转也将举步维艰。卡蒂纳斯说，美国若占领哈尔克岛，将使未来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因为该岛是伊朗经济的主要枢纽。摩根大通分析，目前哈尔克岛约储存1800万桶原油，相当于伊朗10天至12天的出口量。川普总统警告伊朗和其他国家，如果干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将重新考虑是否摧毁哈尔克岛的石油基础设施。至于美国是否可能占领该岛 ，X 平台军事观察账号指出，美国海军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与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正前往中东，整个编队搭载约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 并配备 F-35B 战机与 V-22 鱼鹰机，预计2到3周内抵达中央司令部作战区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赞扬川普总统打击哈尔克岛的决策，并表示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行动将持续到达成目标为止。以色列持续在伊朗全境对德黑兰政权发动猛烈空袭，为伊朗民众起义铺路。卡茨说，只有伊朗人民才能通过坚决的斗争来终结这一切，直到推翻这个恐怖政权并拯救伊朗。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后，川普总统说，下一个将聚焦古巴，美国可能友好接管古巴，但需要再等等。不过古巴民众等不及，上周末罕见爆发最大反政府示威活动，一处共产党办公室被焚烧。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卡内尔当天也首度公开承认，正与美国代表展开对话，以摆脱长期对抗。分析指出，中共经营多年的反美独裁联盟已土崩瓦解。请听报道。
周六凌晨，古巴爆发了罕见的公众抗议活动，反政府抗议者袭击了古巴中部莫隆市政府共产党办公室，高喊自由口号。这是自1959年卡斯特罗夺权以来，古巴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这次抗议由停电引发。网络视频显示，抗议者除了从共产党办公室搬出家具和材料，在街上燃烧外，甚至有人拿着火把冲进共产党办公室焚烧。围观人群拍手欢呼，人们向一栋建筑窗户投掷石块，高喊自由。据古巴入侵者报称，周五晚些时候，莫隆市一场反对停电和食品短缺的集会看上去以和平方式开始，但在周六凌晨演变成暴力冲突。民众还袭击了其他几家国有机构，包括一家药局和一个政府市场。委内瑞拉是古巴数十年来最重要的石油来源。美国一月份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后，对古巴实施石油封锁。川普总统警告，任何国家向古巴出售石油都将被加征关税。三个月来，没有任何燃料进入古巴。石油危机加剧了原本的食品、燃料、电力和药品短缺。上周，古巴西部地区遭遇大规模停电，更导致数百万人失去电力。古巴首都哈瓦那各地一些居民开始敲打锅碗瓢盆，抗议长期停电。周五当天，古巴总统卡内尔在国家电视台新闻发布会宣布，古巴正在和美国展开会谈。这是古巴政府首次公开承认与美国官方接触。卡内尔提到，会谈的重点是通过对话解决双边分歧，一摆脱长期对抗，采取措施造福两国人民，并确定合作领域，以确保两国及地区的安全和和平。此前，川普总统曾多次表示，美国已和古巴进行了高级别会谈，而古巴一直否认有任何官方接触。在卡内尔发言之后不久，美国官员透露，国务卿卢比奥及高级助手上个月底在加勒比海地区会见了古巴实际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孙子罗德里格斯。此外，卡内尔还表示，针对一艘佛罗里达船只在古巴海域遭枪击事件， FBI 官员近期将到古巴调查，双方将交换相关资讯。此外，古巴宣布未来几天将从监狱释放51人，但没有说明身份。外界估计，目前古巴监狱中约有1000多名政治犯。此前一周，川普总统在美洲之盾峰会曾表示，古巴共产政权已走到尽头，并称委内瑞拉的变化也可能在古巴发生。分析指出，川西会之前，中共经营多年的反美独裁联盟已土崩瓦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大马游客在中国被判脑死，器官随即捐赠5中国人，外界质疑恐遭活摘器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透露或与金正恩会面，朝鲜再射10多枚导弹要挟。
中共军事卫星轨道曝光，每天平均60次高频率经过日本和美军基地。
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之际，美国犯罪率大幅下降。
防止伊朗恐怖攻击，奥斯卡颁奖典礼在重兵封锁中举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东局势尚未平息，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升温。朝鲜上周六下午1点多向东海发射10多枚型号不明弹道导弹，为今年第3次射弹，引发韩国、日本及美国的高度关注。这次导弹试射时间点正好是美韩两国举行年度联合军演之时。分析指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除了想表达对美韩演习的不满，也是想为川金会提高谈判筹码，并象征性的低调声援伊朗。不过很多军事分析师认为，朝鲜一口气发射10多枚导弹不太寻常，可能不只是单纯示威，而是在测试3件事：大量齐射的饱和攻击能力，突破美韩反导系统，战术核武投射平台。因此美韩军方这次的关注度比过往更高。前一天周五，韩国总理金明熙罕见以总理身份前往华府，与川普总统进行约20分钟会谈，讨论朝鲜局势与可能的美朝对话。金明熙透露，川普表示未来可能举行川金会，但询问他金正恩是否愿意与美国对话。金明熙则向川普表示，在西方领导中唯一与金正恩对话的就是川普总统，他认为川普是唯一具备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能力的领导者，应该增加接触与对话。金明熙表示，朝鲜近期对美国态度似乎出现一些变化，他向川普提出建议，川普已指示幕僚进一步了解。至于川金会时间，金明熙转述可能在4月初访华期间，也可能之后再安排，但川普更在意是否推动实际对话与接触。
中共军方用于侦察的遥感卫星群被发现以极高的频率通过日本和周边上空，每10分钟就会经过日本上空一次，被怀疑是为了在台湾发生紧急情况时掌握日本和美国的动向。日本读卖新闻15号报道，分析中共约80枚活跃的遥感卫星动向，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北纬35度到南纬35度之间的区域运行，包括日本和台湾，路径涵盖了设有自卫队和美军基地的神奈川县横须贺市、长崎县佐世保市、冲绳县。日本境外则包括台湾、南海以及设有美军基地的美属关岛上空。比如针对12月下旬一周的轨道分析发现，中共遥感卫星在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周边上空每天平均通过大约60次。还有记录显示，在正午前2个小时内就有9枚卫星飞越横须贺基地上空，其中4枚甚至几乎同时通过。日本目前已经掌握这个卫星群的动向，并提高警戒。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经济波动不断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安全形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据刑事司法委员会与大城市警察局长协会的联合数据预测，美国去年的凶杀率预计降至每10万人次宗。联邦调查局初步季度报告也证实这个趋势，显示全美暴力犯罪于去年同比下降超过10%，其中凶杀案降幅最为显著。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2020年疫情期间的峰值，更触及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川普总统上个月在国情咨文中对此表示赞扬。分析认为，犯罪率的快速回落与执法政策的强硬转向直接相关。川普政府自去年初以来强调法律与秩序重塑，并在行政手段上大力介入。比如去年8月，川普总统因华盛顿暴力激增 宣布当地进入犯罪紧急状态，并果断部署国民警卫队协助维安。
第9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周日在洛杉矶登场，值此美伊开战之际，颁奖典礼祭出近年来最高规格的维安，周边近两公里范围设了除了设置大量路障，人员进出必须通过金属探测器，今年更是派出警犬嗅闻，还有反恐特勤队装甲车待命，维安人员超过2000人。洛杉矶市警局出动特勤队、爆裂物处理小组、炸弹嗅闻犬，周边制高点派出狙击手，空中警力也用直升机掌握周边状况。美国媒体曾经报道，联邦反恐小组曾经发出未经证实的警告说，伊朗可能利用美国外海的不明船只发射无人机攻击加州。虽然反恐专家认为这只是预防警报，没有实际证据显示美国本土面临威胁，不过在洛杉矶的颁奖典礼仍然高度警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大马游客在中国被判脑死亡，器官随即捐赠给5名中国人，外界质疑恐怕遭活摘器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3月14号表示，特斯拉筹备的 TeraFab 万亿级芯片厂将在7天后正式启动。这座晶圆厂将年产1000亿到2000亿颗芯片，目标是超越台积电，成为全球最大的晶圆厂。随着全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特斯拉对 AI 芯片的需求暴增到最高达2000亿颗，这也是马斯克一直想自己建厂的原因之一。据悉，特斯拉将与英特尔和台积电这些头部芯片企业合作建造这座晶圆厂。马斯克还透露，这座 TeraFab 能做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芯片，直接对标台积电的前沿技术。而且，这座工厂不需要建洁净室，可以完全跳过半导体行业的经验积累。
据大纪元周六报道，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首个聊天机器人 Eliza 的已故程式师维森鲍姆曾向世人发出有关 AI 的警告，并批评一些人工智能领域先驱所宣导的技术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世界观。维森鲍姆是年少时期逃离纳粹德国的美国科学家，也是最早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认为对技术的盲目崇拜或将比纳粹主义有毒的意识形态更具灾难性，因为他的终极目标不是某一特定族群，而是全人类。维森鲍姆指出，这种对完美人类的疯狂追求之后，人类将不复存在。时至今日，聊天机器人的先进程度已远超当年的 Eliza， 这使我们更容易掉入认知陷阱，将这些机器视为与我们人格对等的存在。我们看到有人认为聊天机器人具有意识，有人爱上了机器人，甚至有人被机器人怂恿自杀。
亚马逊 AWS 云服务和 AI 芯片企业 Cerebras 上周五宣布，亚马逊的 Amazon Bedrock 平台将在未来几个月部署结合双方芯片产品的混合 AI 推理系统，平台的负载处理速度将会得到大幅提高。这个解决方案将结合 Cerebras 的 CS3 系统、亚马逊 AWS 的圈脸芯片和 EFA 弹性网络界面卡，由圈脸芯片负责推理的预填充，而 CS3 芯片则承担解码，两者通过 EFA 连接在一起。圈脸芯片擅长处理并行工作负载， CS3 芯片算力虽然较小，但记忆体频宽高，双方的组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提供最佳的最终用户体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期，马来西亚华裔潜水教练郭家俊在福建旅游时发生意外，被医院判定脑死亡。 随后器官捐赠给了五名中国人。事件在海外社交平台引发关注，网民纷纷质疑背后可能涉及器官活摘。请听报道。
福建传媒报道，34岁的郭家俊是一名热爱生活的潜水教练。2月底，他在福建旅游期间突发意外，因伤势过重被判定为脑死亡。本月初，郭家俊的肝脏、肾脏及眼角膜组织捐献给了五名中国人。相关新闻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关注，网民纷纷质疑国内器官库不够用了，好可怕，脑子动到外国游客身上了，国有器官跃升为国际器官。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谢立健也质疑所谓的脑死亡背后很可能涉及器官活摘。谢立健说，在同一家医院突然被宣布医治无效死亡，他的器官同时又被分配5个被受捐者，没有那么多的巧合的，到底最后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生命的结束？海外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也质问，郭家俊发生了什么意外？什么原因引起脑死亡？为什么如此快速成功配型5个人？这些不得不让人质疑背后有黑幕。吴少平说，在国际上要等到一个器官往往都是要很长时间，现在中国移植器官配型定向都非常的快，而且人数都很多，所以很难怀疑他们是不是事先预设好人选。近年来，中国各地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惊人，但是器官来源不透明，类似郭家俊的案例也有不少。比如上周中国媒体报道，44岁杨女士因头部外伤被评估为脑死亡，离世后捐献2个肾脏一个肝脏。浙江义乌34岁的外卖员欧超超心脏骤停，送医后被宣布脑死亡，他的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小肠、眼角膜等移植给了9个人。谢立健认为，中国公民已经成为了中共权贵续命的活体器官库。近年来，中国各地大量少年儿童失踪，寻亲队伍不断扩大，不少家长们质疑孩子失踪与中共系统性的器官活摘有关。根据追查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爆炸性增长。近年来，中共已经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延伸到整个中国社会，婴儿也成为受害目标。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很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景山的生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的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你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倦，这一盒就是你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